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生梦奇缘，
千百年来，一个始终困扰着女人们的问题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女子仍在寻找着她的答案。穿越时空，听十三位古时奇女子的告白，相遇今时，十三个美丽秘籍等你来揭开。邀请您一同踏上美丽之旅，与我一起探索生命中的美丽。原来你很美。
我是以斯帖，是波斯国的现任王后。我不是生来就在王宫里，我小时候是一个孤儿，我的堂兄莫迪改把我收养为女儿，将我养大。他是一个善良的智慧人，知道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。我们犹大人在波斯国需要谨言慎行，因为我们不跪拜波斯的偶像，很多人想除掉我们。听说国王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国宴，宴会上邀请了瓦什提王后赴宴，但是那个邀请却是一个不太尊重他的命令，因此冒犯了他，于是他拒绝了王令，没有赴宴。他的拒绝也成为了他作为王后的镜头。国王决定在全国选出最美丽的女子，立为新的王后。在这次选美中，我当选了，这是我的福气，也是我的咒诅。官员在全国选出了样貌出众的女子，国王又从中选出一位，我被选中了。在宫中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预备成为王后，每天都要沐浴洁净，涂上没药油或香料，化妆打扮，有专人教导我在王面前的举止和衣着该如何，以获得他的宠幸。最后我终于见到了王，他也终于立我为他的王后。我有了能力可以护庇我的侍卫，也就是我的养父莫迪改。最后在我的犹大同胞面临危险的时候，我也成功地护庇了他们。莫迪改听到了谋杀王的计划，他告诉了我，我转告了王。王为了感谢忠心耿耿的莫迪改，宣布要重用他。但是莫迪改有一个强大的仇敌，王有个大臣哈曼，王封了他极高的爵位，哈曼甚至要求人们如同跪拜神一样跪拜他。莫迪改认清他的邪恶，不肯向他跪拜，哈曼记恨在心，决心一定要除掉莫迪改和他所属的犹大民族。他不知道我也属于这个被鄙视的民族。哈曼还诬告犹大人要谋反，却国王定下日期除灭所有犹大人。我们在极大的绝望中呼求，谁可以拯救我们？莫迪改想出了一个计划，他让我做出一个大胆的行动，我要找出一个方法去见王。但因为王没有召见我，我若去见王，可能会让我失去我王后的自分，甚至失去我的性命。我一定要想出一个方法使王的心柔软，使哈曼的计谋破灭。我和我的族人 宫女一同进食三日三夜之后，虽然没有王的诏令，我大胆地去见王，向他求助。我没有马上告诉他我的需求，我只是请他赴我为他和哈曼预备的筵席。第二天，在筵席上，我揭露了哈曼要灭绝犹大民族的计谋，王便处了他。王跟着又颁布了第二条指令，在已经定下的灭绝犹大人的那一日期，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，除灭他们的敌人。这样就解决了王的命令不可更改所带来的麻烦，这真是让我们看出神的手在做工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声梦奇缘，我是乐心。圣经有两卷书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，一个是路德记，一个是以斯帖记。不知道在你教会的姊妹团契中，是不是有特别学习这两卷书呢？他们的篇幅比较短，最后也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如果说两卷书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区别的话，那就是《路德记》记载的是一位外邦女子嫁给以色列人，由异地迁居到以色列的故事，而《以斯帖记》呢，则是讲一位以色列女子嫁给外邦人，祖先由以色列被掳到异地的故事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啊，你已经猜到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是谁了。没错，就是以斯帖。以斯帖是一位怎样的女性呢？圣经说她没有父母，有堂兄莫迪改抚养，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以斯帖是个孤儿。其次，圣经还形容她体态美丽，容貌娟秀，这一点呢，至少在选立波斯的新王后竞争当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。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，当以斯帖入宫，按着规例洁净身体的十二个月期间里，圣经说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。以斯帖究竟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，使得当时管理女子的太监西该喜欢他呢？西该喜欢他也就算了，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，那这不就包括了和他同时竞争的其他少女也喜欢他吗？成为了人人都喜爱的宠儿，以斯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表示非常好奇。当以斯帖被立为王后之后，圣经又说莫迪改所说的话以斯帖都遵行，就像昔日养育他的时候一样。这一点真的是很令人佩服了。要知道当年是寄人篱下的孤儿，顺服兄长似乎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，可如今呢，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王后，地位远远超过了在朝堂上当官的兄长，以斯帖却还能够事事听从于他，这个地方所需要的谦卑和顺服是多么的不容易啊。圣经记载，轮到以斯帖进去见王的时候，除了王的太监，就是管理女子的西该所预备的以外，以斯帖别无所求。但实际上呢，按照当时的规矩，从女院到王宫的整个过程，凡是少女想要的都可以给她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了，为了博得亚哈随鲁王的青睐，那些少女肯定是花尽了心思，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。用我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把自己装扮的呀，像棵圣诞树一样闪闪发光。然而，或许是看腻了这样浮夸艳丽的画面，一个普通的装扮反倒在王的眼中显得清新脱俗，如同清水出芙蓉那般令人印象深刻。这让我想到了新约彼得书信中的一句话：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，就如卷头发、戴金饰、穿华丽衣服， 需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，做不能毁坏的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我觉得这句经文倒是挺适合形容以斯帖的。当然了，这个话呢是彼得鼓励新约时代的姊妹们的，也就是鼓励你和我的。彼得并没有禁止妇女卷头发、戴金饰、穿华丽的衣服，这些外表的装饰可以有，但是彼得想提醒我们，这些是外在的、短暂的，是容易毁坏的。真正对一位女性最有价值的装饰，乃是她里面存着的那颗温柔安静的心灵。乐心，我个人对温柔安静的理解呢，会觉得说它和说话的音量大小无关，它和保持沉默被动接受无关，更多的是在不违背圣经原则和个人信念的前提下，不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很多时候男性感受不到我们温柔的一面，是因为我们很强势，我们很执着。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逞强呢？原因呢，无非就是那么几个。我觉得我的提议最好，我觉得对方的想法或者对方这个人不靠谱，我无法信任他。我觉得就算我的判断不一定对，但是对方的判断一定是错的，而我不想为对方的错误买单。当莫迪改要以斯帖进宫见王，替自己的同胞求情时，很难说以斯帖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提议可行，毕竟呢，他比莫迪改更加清楚深宫内的规矩。他知道一旦他的提议不被王接受，他自己也会深受其害。我们有时会陷入和以斯帖同样的处境中，我们听到了另一个声音，让我们做感到很为难的事情，我们很想逃走，觉得自己快承受不住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？可以向谁求救呢？以斯帖给了我们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榜样，那就是祷告。要说当下情势的严峻性，恐怕除了神以外，没有谁会更清楚了。为什么我不向他求救呢？当我吃不下、睡不着、忧心忡忡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，我得学着把眼睛闭上，不让环境影响自己。我得在心里念叨着，就算洪水泛滥，耶和华依旧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到了这一刻，我发现自己所仰望的并不是哪个人或自己，而单单是神。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安静下来了。诗篇说，你们要驻守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，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。驻守是停下来安静的意思，也是放松的意思。在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，我们已经不容易体验到什么叫放松了。你是否还记得上一次你感到很放松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呢？祷告帮助我们放松，我说的呢，不是冥想放空意念的意思，而是说当我们祷告，当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也就是当我们重新住在他的爱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在他的完全中松弛下来了。然后我们会慢慢地松开手，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来掌权吧，你来行大能吧，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了，我也不用逞强证明什么了，我只愿做你草场上的羊，做属你的子民。
在那洪水泛滥时彷徨无助，在那旷野沙漠地没有处，我寻找我渴望一个安息之所，但却找不到平安之处。 在那洪水泛滥时彷徨无助，在那旷野沙漠地没有出路，我寻找我渴望一位生命之主，但这世间谁才是唯一救主？
本内容是参考以下书籍，从萨拉到二十世纪女性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